好多玩，早上谈什么问题？好，没有的话，我们再谈一个新的功能，就是，这是2012的新功能，就是你的虚拟识别其实是可以共用的。共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让你在上面的虚拟机可以建重启。可以让它建重启这样子。那，接下来可能就有人会在想说，那为什么我要建虚拟机要建重启？就假设我的实体机已经是 cluster， 我上面的虚拟机要建 cluster， 有可能还是需要的。好，那晚一点我们会谈到这个高可用性。那我再来讨论这个问题。但假设他需要的话，那以前的做法的话，就是，譬如说我可能在里面的虚拟机，那我透过 iSCSI 出来，然后去存取我的 storage， 对。那现在的做法上面的话有几种，一个当然一的就是我刚刚讲 iSCSI， 或者是你又透过 virtual 的 fiber channel 出来也可以。那还有一种做法就是，如果你的实体机已经是 cluster， 那 cluster 下面它可能有几种做法，一种就是，我可能是已经是一个 CSP 的架构，所以呢，我的这个 cluster 上面的磁碟，我可以是一个共用的磁碟这样，共用磁碟，我用这种方式来做。当然，你也可以透过早上有讨论到一个问题，就是你可以用的是 SMB 的 file server 这样来做。也就是说，如果你的 VHD 放在 CSV 或放在 SMB 的 3.0 的 file server 上面都可以，都可以利用这个方式来共用这样子。那这个共用的话，指的是说你在磁碟上面的进阶选项里面可以有一个共用的功能，你要把它开启，那就可以让你的比如说你上面的虚拟机器就可以认到这个共用的磁碟。设定上面会比以前简单很多，因为以往的设定你可能就是要刚刚讲的，你可能要透过 iSCSI 连出来这样子，比较麻烦一点。那现在你就用这个方式来做。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就是我们早上有示范的这个 IOPS 的这个服务品质管理的这个地方，下面就会有一个虚拟磁碟共用的选项，把它勾起来就可以。勾起来就可以，那它就可以去用这个功能。但是我刚刚讲先决的条件就是，你的这个 VHD 的档案必须放在这两种储存底下上面才可以，才可以用。好，那再下来我们要谈到的是虚拟交换器 （Virtual Switch）。好，那对啊，如果你在规划 Hyper-V 主机的时候，那建议你要有多张网卡。那为什么有多张网卡呢？第一个就是你应该留一张网卡是让你可以去管理你的 Hyper-V， 避免就是说你的这个频宽都被吃网了这样子。这是第一个，所以你最好是有一个专属的网卡可以进去管理你的 Hyper-V 这样子。那第二个的话，你的虚拟机器通常会对外提供服务。所以它至少要能够对应到一张网卡。当然如果说你的虚拟机很多，那也许你就要分开把它从不同的网路卡出来这样子。那再来就是如果你后面接的 storage 是用网路 来接的话，比如说早上提到的 SMB， 或者是说你要用 iSCSI 出来，那也许你就要多张网卡有 redundant 的效果。好，然后再来就是你会有如果你要建成 cluster， 那也建议你最好是你的网卡有一张专门是走所谓的 hub 用。当然有些客户把这省掉，那我觉得就不要省，就没什么好省的。我还是把它独立开来会比较好。那如果你要做所谓的即时移转 line migration，那就是要透过网络传送大量的资料，所以至少也要一张网卡。我尽量都把它直立开来。 那现在 server 上至少都有四个 port， 所以你其实应该是可以做一些适当的分配，好，那在这个做在2012开始，其实你的网络卡可以有一个NIC 小组的功能，就是网络卡定义的功能，它把它放成小组这样子。好，那可以透过这个方式，让你的这个效能或者是容错，可以达到保障这样子。好，那当然你在网络上面，你也可以做所谓的 QoS， 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好，那这边要稍微提一下，就是说待会我们会去建所谓的虚拟交换器。那这个虚拟交换器呢，其实它是允许在上面可以做扩充的，好，那它有几种扩充的方式啊，就是说你可以外挂上去各种扩充的功能，那你包括 third party 的一些产品都可以。那譬如说我可能想要做防毒的功能，或者是我想要做一些入侵侦测的一些功能，都可以挂在这上面，你可以去拦截它这样。所以你的Hyper-V 的这些虚拟交换器其实是可以外挂一些功能，透过它去做一些额外的功能。那你可以看到这边其实不是只有微软的一些产品，其实其他 third party 也有提供相对应的一些服务这样子，所以你可以外挂上去这样子。那在建立虚拟交换器的时候呢，它主要有三种类型，分得出这三种类型。好，那我们就来说明一下这三种类型。第一个是外部，外部是你的虚拟机。可以透过实体的网卡跟外面的网络世界连通这样子，也就是说我们在我的实体机上面建了一个虚拟交换器，同时呢它会在这个实体机上面建了一个虚拟网卡，这个虚拟网卡也接到这个虚拟交换器，然后这个虚拟交换器会对应到实体的网卡，就是这两张其实会对应。那它会怎么做呢？它会把这边的一些设定转到这里去，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说这张网卡原本，比如说它可以，它的一些 IP 的设定会跑到这里去，跑到你的虚拟交换器上面去。好，那你的虚拟网卡只要接到这个，就可以跟实体网卡传出去。好，那通常比较分不清楚的是这两个，一个叫私人，就是 private 的话就是只有接到同一个私人的交换虚拟交换器的虚拟机器会通，如果其他的虚拟交换器连到另外一个虚拟交换器，它也是不会通。只要连到同一个私人的虚拟交换器，他们彼此就会通。但它跟外面是完全不通的，它甚至跟实体机也不通。那介于这两个中间有一个叫做内部。内部的状况就是说，我的虚拟机可以跟我的实体机网络是通的，但是它出不去，它没像这个可以再对出去这样子。所以早上有提到，就是说我们不是有一个加强的工作阶段模式 ，enhanced session mode， 没有那个之前，我的虚拟机通常都会建一个，就是会有两张网卡。一个就是这种虚拟机器之间会通的，但因为我要把档案放进去很麻烦，所以呢我就建了这个。那这个的话就可以跟里面通的，但是里面的虚拟机器又出不来这样，所以我档案就可以复制进去。好，所以这三种这样分得清楚，这个是这样分的。好，那再下来就是比较少用到的功能。我先讲用这个图来讲。 方，假设这边有两台实体机，这边有两台实体机，上面某一个虚拟机呢，你要把它移到这里来，它还要能够继续运作，持续运作，网络没有问题的话，它的虚拟交换器不管是哪一种类型，名称要一样，它才转得过去，否则转过去那网络是不通的，是不对，是不对。那你假想一个状况，就是说我不同的机器，它可能我的虚拟交换器的名称或者是个数可能会不一样，因为我可能对应到的实体网卡个数不一样多，有的可能只有一张，有的可能有四张，对不对？那如果我都要建置一样的时候，那我就还记得，就是说那我的虚拟交换器对应到的是哪一张实体网络卡，对不对？我说过去它可能还是跟大家不同，因为你实体可能接到的是不同的位置，这样。那在 Hyper-V 上面有一个功能，就是你可以针对你的资源建置集区，建置集区。只是这个集区来讲的话呢，就让你的你的这个资源呢，等于是多了一层逻辑层去做群组的概念，做了一个抽象的方式来做。那我们来看一下哈，这里的话呢是这样，就是，这个 resource pool 预设的情况底下，你必须用这个下 PowerShell 的方式去取得跟设定，你没办法用图形化的界面，比如说 Hyper-V 管理员里面去做，没办法做。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里。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下了一个指令叫做 get VM resource pool。好，那你可以看到它原本都没有任何的特别的设定，因为它全部都是原始集区 primordial。那这个就是原始集区，就是它全部都是在不管哪一种 resource type， 比如说它有 CPU， 它有这个 memory， 还有 Ethernet， 好，通通是在这个各自的有各自的原始集区这样子。那最常用的应该是所谓的网路，好，所以呢，我们这边举例就是网路的集区。所以呢，这里语法上面就是 new VM resource pool， 然后呢名字叫 Contoso Network， 那 resource pool type 就是 Ethernet。所以呢，它的上层呢就会是在这里，就是我刚讲的原始集区，中文会把它分成根啊，哦，树根的根。那所以呢，你会发现就是说，那它的这个这边就多了这一行，Ethernet就多了这一行 ，Contoso Network。那它的 parent 就是原始集区的根集区这样子。那如果你不需要的话，你可以再把它做移除，移除的就是 remove， VM resource pool。然后名称，比如说 Contoso Network Resource Type Ethernet， 然后你再去 get VM Resource Pool， 那你就可以把它移除，可以看它移除。所以用的指令我在这里，有把它列出来这样子。那建置完之后会有什么差别呢？预设的情况底下，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你的虚拟交换器这里呢，就是直接下拉就可以选。那右边这个是我们设完，你看同样都是同样一个虚拟机器的设定。当我们打完刚刚前面讲，就是说我去加了一个 resource pool 之后，你会发现这里资源集区就不一样了，它就可以下拉，多了一个这个。因为预设它有个根集区，它就不再秀，因为大家都在根集区，就不会把这个资源集区秀出来。那你一旦下了刚才我们讲的这个 PowerShell 的指令，那它就会多出这个集区，那在下面就可以自动连线。假设有三个你的交换器都连到这个资源集区，那它就自动连线哪一个，通常就选哪一个。也就是说，我只要两边都有相同的资源集区，下面的虚拟交换器只要挂在这个资源集区下面都可以用。当然，你也可以选特定的交换器，也可以。所以呢，我们刚刚前面提到，就是说资源集区等于是说做了一个抽象层，让你的这些资源呢可以在移动性上面更方便，这样它只认资源集区，它不认 譬如说这个例子来讲，它就不认虚拟交换器的名称这样子。好，所以如果你有多台机器的时候，那这个功能可能就会让你的这个机器在移动上面会更方便一些这样子。这个通常来讲就是如果你有多台机器的时候，那一则就是要不你就是用待会我们讲到的我们后面会讲到的管理工具，比如说你用我两个管理工具是Virtual Machine Manager 去建逻辑交换器，然后把它套到每一台机器上面的虚拟交换器。那或者是你用这个方法用资源集区，假设你没有Virtual Machine Manager， 那你可以用这个方式去让你的资源做一些抽象化，然后来协助你做移转的时候会更容易一些这样子。有没有用过刚刚这个功能？有用过吗？资源集区？没有嘛，通常就是每一台机器上面都建一样的你就搞定了。如果你不是太复杂，就是这样。如果复杂一点的，你就可以考虑用这个方式去做抽象化的。好，那接下来的话就是你的实体网路卡如果有支援 VNQ 的话，就是所谓的虚拟机器助列。Virtual Machine 的 Q， 那如果你网卡有资源的话，你可以启用这个功能。那这主要的目的就是说，如果你在这台host 上面有多台虚拟机器，有多台虚拟机器的话，可以透过这个方式降低对于 CPU 的 loading 这样子。而且如果当你的虚拟机器需要接受大量封包的时候，也可以提升效能。所以这个是跟硬体搭配，就是说你回去看一下你的实体的网络卡有没有支援这个功能，如果有就建议把它勾起来。那另外一个功能叫做 SRIOB， 这个中文翻的比较就是有看没有懂，就是单一根目录 IO 虚拟化，就是 Single Root IO Virtualization， 我简称叫 SRIOB， 那就是允许多个虚拟机器共用同一片有支援 SRIOB 的实体网卡，所以呢，它一样，它可以降低对于 CPU 的 loading， 然后主要的状况就是说，它可以让你的网络直接导向实体网卡，不用经过Hyper-V 的Virtual Switch， 所以速度会比较快，速度会比较快这样子。好，所以在使用上面来讲的话，如果你的网卡有资源的话，那当然也可以启用这个功能这样子。好，那只要在这里，就是你网络卡的硬体加速，我刚讲 VNQ 下面这里把它勾起来就可以。好，这个都是一些进阶功能。好，那再下来是网络卡的另外一个进阶功能的地方，稍微谈一下，就是你每一张虚拟网卡可以去分配这个 MAC address， 那预设是动态，就是说在这个实体机上面的每一个虚拟机的网络卡，因为你一颗虚拟机可以有多张网络卡，但如果每个网络卡的它分配给它的 MAC address 的范围是，就是你可以告诉它在 server 上你可以告诉它某一定的范围，然后呢，它会动态的从那边取一个给这张网卡这样子。好，当然你也可以给它静态，就说哎，我就是一定要用哪个 MAC address， 这也可以。好，那可是这边还有一个功能叫做启用 MAC 位置变更，这个是做什么的？这题如果你要去考微软的认证是必考题。如果你要去考微软的，比如说 Windows 12，这个是必考题。它题目出的非常容易猜这个选项，就是如果你在Hyper-V 主机上面的虚拟机有多个虚拟机，它需要做 NLB 的功能。比如说我有三台虚拟机做 Web Server， 然后呢，它把它串成 NLB， 这样子分散这个网络 进来的负荷，那你就要记得勾这个勾勾，那三台机器的网路卡记得要勾这个勾勾，那个 NLP 才会串接成功。因为你的虚拟机不是会分配到 MacAddress 吗？可是你做 NLP 之后还会有一个不一样的 MacAddress 吗？对应到一个虚拟的 IP 吗？所以进来的话，他就觉得那不是我的，就不理他了。概念就是这样，所以你勾了这个就可以换，看到吗？他才进得来。OK， 所以只要在你的虚拟机里面，你要去启用 NLP 的功能，记得要把这个勾勾勾起来。所以我刚刚讲说，那个考试只要是这个题目，然后只要他就你看到有这个选项，然后他又是讲虚拟机要做 NLP 的一些描述，那就是他。好，那我觉得这一题考的蛮实际的。就其实我想考试，你也知道老外都不爱背，所以很多考试其实它的题目就是你如果了解就不需要背，像这种就是不用背，就知道它的特性就是为了这个功能，根本就不用背。对，所以我们虽然很多人都很喜欢看题目然后去考试，但其实如果你熟悉所有的功能，它当初的设计的目的其实。应该 要通过，没有相对不能你想象中的难。但当然，先决条件就是你要知道，哎，每一个功能它设计用的情境是什么就可以了。好，那再来就是受保护的网络哈。受保护的网络是说，假设我有重级的环境，就是我的 Hyper-V 主机已经有重级，有重级。那有可能我的实体机本身没有问题，上面的虚拟机也没有问题，只是呢，它可能对网络上面来讲有异常，所以外面的人进不来这个虚拟机这样子。那这个勾勾勾起来的意思就是说，哎，那它就自动帮我把它从这个虚拟机，就从这个实体机上面把它转到另外一个实体机，因为也许透过这边的网络就出去了，它会自动。做移转的动作，所以它写得很清楚啊。侦测到网络中断连线，则将此虚拟机器移动到另外一个重级节点，啊，就是要受保护的网络。好，所以如果你有重级的时候，你就可以考虑勾了这个选项这样子。好，那这个是我们几次在考那个。虚拟化战士的时候的一个考题，这样子。那为什么他拿出来讨论呢？因为这边有几个考试上大家碰到的状况。先讲一下这个题目当初的设计哦，当初的设计是说我们要建四个虚拟交换器。好，你有看到 private one、private two、internal one、internal two， 四个虚拟交换器。那每一个虚拟机都有两张网卡。那你这个图的意思就是说，这个 VN3 可以。拼到 VM4 跟 VM6， 但是拼不到 VM5。VM5 的话可以拼到 VM4 跟 VM6。好，那也就是说，我 VM3 的一张网卡接到 Private One， 它的另外一张网卡接到 Internal Two。那以 VM5 来讲的话，就是分别接到 Private Two 跟 Internal One。那在设 Internal 的时候，你可以用 VLAN ID。Private 的时候是没有的，好，所以这里很快的做给各位看一下，就是在设定上面的一些选项这样子。好，那如果我们去建虚拟交换器，那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说如果我们去建内部的虚拟交换器，这里。内部的虚拟交换器，我们刚刚讲内部虚拟交换器可以做什么？就是可以跟实体机通话，对不对？好，那你这里可以去设 VLAN ID， 有没有？可以设 VLAN ID。好，那如果你设的是私人网络，你会发现这个 VLAN ID 是不能设的。 那你的外部网络呢？外部网络也可以。所以，如果你的外部网络跟你外对外的这个实体的数据群有签 VLAN 的话，那当然你要把它设上去，这样子，它的 VLAN ID 要一样。哦，所以这个是你在设定上面的细节，这样子。哦，那现在这里就是说，如果你要拜到哪一张网络卡，这样子，如果你对到实体网络的话，你要拜到哪一张网络卡？哦，你可以去决定说要走哪一张网络卡，这样子。好。所以，那如果你懂刚刚我们解释的意思啊，其实你就可以做出这样。那在考试里面，通常就是这也可能是你未来在实作上面会碰到的问题。我说这每一台机器都要给两张网卡，可是呢，很有趣的地方是，就看你的运气哦。就是你给他两张网卡，他不见得跟你想的是一样的顺序。在最近里面，你看到的第一张网卡叫做以太网络嘛，对不对？第二张叫以太网络二嘛，对不对？可是它的顺序不必然跟你在虚拟机里面设定的顺序是一致的，就你不是给它多张网卡吗？比如说我的这一台机器，各位看到好像没有开起来，那它呢有多张网卡？像我这里给了四张网卡。这四张网卡不必然会是以太网络、以太网络二三四，不必然如此，不会根据你的，不见得照你的顺序去做，除非你当初是，比如说先建一张网卡，然后呢，开了机之后，然后你后来又关机再加一张网卡，那当然有以太网络。如果你是一口气给它两个或更多个，它的顺序不见得跟这一边看到的顺序是一样的，那你怎么知道哪一个要对到哪一个去啊？请问你要怎么对？那我的做法是这样，你在这里的话呢，我刚刚不是有介绍它有 make edges，虽然这里写动态，可是这里会去秀出它被分配到的 make 是多少，make 是什么？所以你只要到虚拟机里面去打 ip config，哦，不是就可以看到它的就是 make weight，你就知道哪一张对，哪一张。否则你可能就会变成，就是说，哎，好不容易把这个环境建起来，但是呢，做法上面就不对，变成说，比如说你照理说你的三可以拼到四跟六，可是呢都拼不到，因为网卡刚好对调，就是你刚好对应到的 switch 跟那网卡刚好是顺序是不对的，所以你也拼不到它，也拼不到它，这样子，这是我要强调，就是说你的网卡如果是给多张的时候，不必然跟你在 Hyper-V 的每一个虚拟机的给的顺序是一致的。好，这稍微留意一下。那怎么看？就我刚刚讲的，你可以利用 make edges 去看，哦，哪一张是对到哪一张，或者是你一次一次给。还有个方法，还有个方法，你懒得看 make edges，还有什么方法？还有个方法也可以这样做，你就是原本的网卡，对不对？我们现在把它开起来啊。原本网卡你不是已经 assign 到不同的虚拟交换器吗？还有一个方式就是说，你把网卡，我们先把它开起来，开起来之后再来看啊。它的设定，就是说这个。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说呢，你干脆把它做一个方式，就是会连线，所以你虚拟机就会看到那个网卡是打叉，看到吗？这也是个方法，你不见得要用 make 去看，你也可以直接暂时把它设为连线，那它就会打叉。好，所以呢，我们就把第一张网卡打叉好了。我们把这个 guest one，我们把它为连线这样子。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每张卡都被打叉了，未连线然后被打叉，所以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方法，或者是就设好之后，我的情况就是我的习惯就是会把他的网卡的名称跟我的讯号机名称是一致，就把它改一下，让你比较好记得说啊，这张其实是对到哪一个讯交换机，或你之后要啊，到底哪一张对到哪一张这样子。哦，反正网卡改名称简单嘛。好，所以这也是就是你可以考虑用的方式来做这样子。好，我们再把影片过回来。嗯 ，Just one。好，我就去丢点上去。好，所以这也是另外一种方法。好，那这个图有什么问题？没有。好，所以我们刚刚解释过了哦。好，再来就是，另外一个叫做 NIC 小组，就是 Netteaming 的功能这样子。那以往的情况是说，你的网路卡可能要同一个牌子的网卡，然后它还有支援就是要有听名的功能，你还可以才可以把它串在一起。那从 Windows 2012开始之后，就这件事情就打破了，就是做一种自己跳下来做这件事情，也就是说你可以把不同厂商的网卡也可以把它放在一起，那它开始讲，比如说你每一个机器上面可以有32个听名，每一个听名可以有32张卡。好，那以这个例子来讲，就是说我们建了两个虚拟网卡，每个虚拟网卡我有四个实体网卡，所以呢，每个网卡一 G 的网卡我就会有8G 的频宽这样子。那如果某一张网卡发生问题了，那它其实它会自动帮我们走其他的路径出去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让你的这个平常的时候频宽可以加倍，那如果发生异常的话，我还可以确保就是说网络还是可以畅通没有问题这样子。好，那很多人现在开始就会想说，那我听名跟早上提到的 SMB Multi Channel 有什么不一样？有没有这个问题比较难一点？我们送一本这个别人写的书，这本书写的吗？赶快 ，SMB 的 Multi Channel 跟这个 Team 有什么不一样？都是增加频宽。不同网路，这样讲对，但是更重要的另外一个差别。
SMB 是 for storage 用的。
Part of 对。
同网站是不同网站。
同网站不同网站，这不是重点。对，你也可以是同网站，在 SMB 上面你也可以同网站。好，没关系，这个反正就两本，所以我们省着用。后面加问 ，SMB 只有 support SMB。老师在讲什么？在绕口令。我早上有一个图哈，你还记得？这边是我的 SMB 的 file server， 然后我举例是 SQL server， 对不对？这个连 SQL server 连到我的，我把我的资料库放在 SMB 的 file server 上面，对不对？然后我说他们中间走 SMB 的 multi channel， 然后我说我的例子是两张192的网段，一张10的网段，它都串在一起，还记得吗？可是它只针对 SMB 哦。什么意思？就是我的 SQL Server 不是会对外服务吗？比如说我的 Web Server， 我的 Web Server 来存取 SQL 的时候，不是走 SMB 哦，它不会走 SMB 啊，它走，比如说走预设的 SQL 是走14334，对不对？它不会走 SMB， 或者是我再举个例，你的FTP server 或者是 HTTP 的 web server， 它对外服务，它不是走 SMB 啊， 因为 SMB 是跟 HTTP 或 FTP 一样，它是上层的通信协定，就是 OSI 不是七层嘛 ，Application 层，这样理解吗？所以 SMB 只 support SMB， 这样讲就听懂了，对不对？那这个就不是咯，这个是所有走 TCP/IP 都可以这样的，这样理解吗？不管你走什么 FTP、HTTP、SMB 都一样，都可以走听名的好处，这样理解吗？差别是这样，所以 SMB 只有走 SMB 上。当你是网，简单来说就是网络上方的通讯，你才叫 SMB 就对了，就是你用 UNC 路径去存取它，那时候。SMB 的 Multi Channel 才会发挥作用，那个以外的就没有了。所以，如果你多张网卡想要累加频宽，那其实是这个功能，真的有，它就不仅限于 SMB 这样子。好，那你在做听名的时候呢，有两个选项，一个叫做小组模式，有听名的模式，那一个就是 low balance 的模式，这样子啊。那细节我就不谈哈，就是待会我会 demo 一下在虚拟机里面做法。那虚拟机里面的情况的话，它没有那么多可以选，我这边有打星号，就代表告诉你说，虚拟机的，如果你虚拟机给它多张网卡。那你要听名起来的话，只有这两个预设选项，你没办法往下选，它是灰的。但如果是实体机的，你可以根据你实际上面硬体的配置，它支援什么就选什么。哦，虚拟机没有得选，虚拟机没有得选。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这里要注意的是。你在做听名的时候，这是在作业系统里面的设定，比如说你不管是实体或虚拟，这里可以选。好，但是你如果在虚拟机的时候，还要多做一件事情，就是你这一张网卡要进去，你就要勾这个。进去以后有允许听名的功能。好，所以如果你也要给他多张网卡，那你要把它串起来，记得。每张网卡的进阶选项，这个 NIC 小组你要勾起来，要勾起来这样子。好，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我早上有段 video 没放到，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是要机器不关的情况底下，我们加一个硬碟这样子。好像只有一颗硬碟，哦，所以机器不关的情况底下，我们加一颗硬碟上去。看，我们再看那个听名的功能，所以我这边建一个虚拟实体。所以我们可以看，就是说在下一步之后完成，又多了一个127G 的硬碟上面，不关机你就可以加。所以我才说，如果你是第一代的，建议你至少要有一个 SCSI 界面，容量够，你可以挂上去，挂在 SCSI 下面，你可以不用关机就加一个硬碟。啊，这个是第二代，所以你就直接在同样一个 SCSI 控制法上面直接就加上去。好，那这个是加挂硬碟的部分，这样子。那接下来那就会做了，对，就是格式化而已。好，所以上面就硬碟就增加上去。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的是听名的功能哦。那网卡就没办法，就是说没办法，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关机就加，一定要是关机的时候把它加上去这样子。这里要等一下哦。 我们来稍微倒带一下。这里，这两张网卡，这两张网卡是属于外部的 switch 哦，就只到同一个外部 switch 去了。外部的，就是我们刚本来训教也可以有是外部的，就是对外会连线的那种。因为如果你设私人或内部做不出啊，就是听音的功能做不出来。做不出来，他不让你做，你回去试一下就知道。所以我今天稍微 highlight 一下，回去试试看。就是我第一次在做的时候想说，那就是如果是内部的就，你要几张网卡就几张网卡，是不是还要搞定的？我说没有，做不出来。那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所以我这个是刻意指到两个外面的 IP， 然后我这个环境是刻意连到我们家的那个 cable 不是会有 DHCP 吗？所以待会会看到 cable 会发 DHCP 这样。所以目前看到的话，它有一个105，好，105的 IP， 好吗 ？cable 的就是那个 cable 啦，好，啊，一个105，一个104这样子 IP。然后我现在选那个 NIC 小组。好，那我们这边就会有两张网卡，就是两张网卡，新增小组，然后我就勾那两个勾勾。那这里就我刚讲，这是灰的，你选不到。那你可以选说你要哪一张是代运，或者是所有都可以用。那应该预设会选所有都可以用。如果照听，应该是这样子。好，那你要给他一个小组的名称，这样子，比如说 NIC1， 我把这两张网卡串在一起。然后会暂时断线一下，然后待会我们再去看一下那个，我们这不是有一个以太网络跟以太网络2吗？对不对？待会你会看到另外一个 NIC1 就出来了，这样子。二的话跟以太网络，那分别走105，还有104的 IP 这样子。那我们再一次 IP 考 BIG， 我们看一下它的情况这样子。你看到它就没有什么以太网路了，有没有？这次就 NIC1， 有没有？没有以太网路跟以太网路连接，然后就 NIC1， 然后它会拿到 BIG 其中一个 IP 这样子。所以 NIC 小组能够简单，你就选网卡勾起来，给它一个名称就做完了。不错，那记得就是你的那个网卡的进阶选项，那记得要去勾那个允许做 NIC 小组这样子，当然这两个就会串到这里 NIC 了。好，这是待会另外一段 video， 我们来看 NIC 小组有问题，没听明。因为一张虚拟网卡出来的频宽就是10G，如果你需要更大量的，就这是第一种，可能会有两个。对，那你也有可能是说我这一张网卡，这张网卡另外一张网卡，走到不同的实体网卡去，这也有可能。对，那就看你要怎么配置啦。可以啊，可以啊。
那那时候的平方也是比较
是是。
所以我也
不对，就是看，因为对，就是看你是要在实体层这边做，还是说这个虚拟机它就需要这样子做，这就看你。对。好。那实体机的做法一样，就是你选网卡勾一勾就可以了。对对，那只是说它的那个模式上面会就是虚拟机的限制比较多，我刚刚提到就是这里啊，小组。 家族模式跟负载联合模式它没得选，但实体机可以得选，就看你实体的设备是什么去选择它。好，那另外一个叫做镜像的功能，镜像的功能就是说，假设有两台虚拟机，它都连到同一个交换器去，那你要连到它会把你这边可以去设说镜像的时候你设来源端，那另外一台虚拟机设为目的地端，那它就会把封包复制一份到你的目的地端这样子。也就是说，你可以假想一种情况，就是说我在目的地端如果把比如说监看封包的工具，例如说微软有个工具叫做 Nano Monitor 可以免费下载，你去下载，然后在目的地端这里去开启截取封包，你会截取到来源端的封包。对，所以如果你有需要做侦错的时候，它到底有没有收送封包，你又不想在原本的机器上面去截封包，你可以让它在另外的机器上面截封包，这样子减少来源机的这个 loading， 这也可以。这是一些进阶的功能，这样子。好，再来我们就来谈虚拟机器，从这里可以吗？很多哎。好，那虚拟机器的安装方式，第一个是你可以给它一个实体的光碟，这样子，就是说我在实体机上面有光碟，然后这个光碟可能，比如说我有作业系统，好，那注意一下，就是说，如果你是透过实体的虚拟，就是透过实体的 DVD 或 CD 的话，只有一次只能用一台虚拟机去安装。但如果你是 ISO 档的话，它可以是多台，都可以同时读那个 ISO 档。你知道为什么只有一个吗？CD 太慢，慢到会受不了，我就吃过亏了。那时候我们去客户那边装那个 SQL Server 2005，然后呢 ，SQL Server 2005它有一个很糟的状况，就是你装 Class 的时候，它两台一起装。会两台一起装，我说这怎么着？不是很好，反正一起装嘛，对不对？又一次搞定。错，你在这一台，比如说在你主要的这一台机器上面，把 CD 放进去，然后开始装，然后呢，它会同时两边装，它就会报错，装不起来。然后在客户那边之后就很奇怪，我装了那么多 class， 从来没有装不起来，我怎么回事？然后打电话去问，不然客服都打不进去，这样忙些什么？然后他们那边业务也在，因为很大的业务也在，业务就想尽办法。后来终于两个小时之后回电话了，那边傻等快两个小时，就客服毫不犹豫的回答：“请你把光碟的档案复制到硬碟上面装，就不会有问题了，就够快，就不会有问题。”真的，所以那个业务就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大家那边傻。那一样的概念，就是光碟不够快，没有想象中的快。虽然现在后来不是什么50倍速都出来，但是还是不够快。哦，对，这稍微注意一下。那现在大概都用 ISO 档比较多了，用 ISO 档比较多。然后另外一个就从网络安装，有没有透过网络装作为系统，不管实体或虚拟？那这里要特别提一下，就是说如果你用网络的方式做。那有一个地方要注意，就是第一代的虚拟机器，它必须增加一个叫做传统网路卡，因为这张网卡才有支援 PXE 这样子 ，PXE boot， 但是第二代不用了。第二代的话，它网路卡是已经有支援，不用特别去装这个比较慢，这个网路卡比较慢。第二代的虚拟机不用这件事情，就是你用网路卡。OK， 就是它不会特别写，那网络卡就可以用。那再下来的话，就是你可以用，比如说 System Prepare 去做。 经有一个装好的作业系统了。那如果在 Windows 里面，应该要做 System Prepare 一件事情。那或者早上我示范过，就是复系磁碟，用利用差异磁碟的方式来做，这几个方式都可以。好，那第二代虚拟机这里早上有示范过，那这边我特别提一下，就是第一个是作业系统的部分，那 combo 那个移调早上有提到，然后它已经支援 PXE 了，然后它没有 IDE， 直接有 SCSI， 它支援 UEFI 的 firmware， 所以取代传统的 BIOS 的设定。然后你的磁碟机如果比较大，早上不是提到就是说你的VHDX 可以到64T 吗？那那种一定要是 GPD 格式，所以它也可以支援这个 GPD 格式的开机。那我们早上的示范就是扩充缩小磁碟嘛，或挂硬碟上去，对不对？好，然后这些东西都是在第二代虚拟机有支援的功能，这样子。好，那这种早上有比较过，就第一代跟第二代的差别哦，很快的，这个刚才也看过了。好，再下来的话，动态记忆体。动态记忆体是这样的，它有几个选项，第一个就是你启动时的作业系统是多少，这个虚拟机给它多少记忆体，比如说这个1100MB 这样子。然后如果它用不了那么多，它会一直掉到比如说512，它就不会再往下掉。那这个上限就是你给它最多多少记忆体这样子。但如果你实体没有这么多，也上不去了，不然它会再挖一块出来，不可能。就是你实体没那么多，它也不会跑那里。那但是它中间会帮你留 buffer。那这个很有趣的地方是这样，就是说，你的用程式在虚拟记忆里面，用程式也必须认得说它有动态记忆体的功能，它才能拿得到。否则它有可能拿不到，因为它的情况是这样，就是说，它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以这个例子，一开始是1100MB。那所以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作业系统开起来，它认知有1100MB，所以你往后再去看那个系统，或者是现在的伺服器管理员，它会秀出来它有多少记忆体，那个位置是不会变，但是在工作管理员里面看到的记忆体会增加，如果它有需要的话，它会增加。那 SQL Server 也认得到这个增加的功能 ，SQL Server 很早就有动态记忆体的功能。2005、2008开始就有动态记忆的功能，所以你如果记忆体不够，你就使用这个动态记忆的功能，那它是会抓得到，它是会抓得到，对SQL Server来讲它是会抓得到。那你当你这边可以就说，我不同机器它的权重是不一样的，当你不能每个都调的一样重，那一样重其实等于又没差了，总是有些机器可能权重比较高一点，有些机器调权重低一点这样子。那如果有记忆体不足的时候，他才会根据这个权重来判断说，谁应该优先拿到比较多的记忆体这样子。那一旦取代动态记忆体之后呢，我们看到会衍生几个状况啊。一开始的时候，譬如说我有三台虚拟机，每一台虚拟机的启动的记忆体都是1G 这样子。那这三台机器如果同时开起来，所以呢，我的使用到 3G 的记忆体，所以我用到实体用掉大概是 37.5% 这样子。好，那随着时间不断的往下走，那你会发现就是说，有些虚拟机可能用到比较多的记忆体，比如说这个用到 3G， 这个还是维持 1G， 这个 2G 这样，所以 total 已经用了 6G， 对不对？ total 已经用了 6G 这样子。好，再下来的话呢，有可能的情况是这样，就是说，那如果这里从 3G 变 2G， 然后这个可能就变成512这样子，然后这里的话已经跑到 4G， 这里的话用 1G， 那是不是 7.5G？ 它是不可能超过实体的记忆体，这只有 0.5， 所以它不可能超过实体的记忆体这样子。那在动态记忆体里面呢，你的设定上面其实蛮直觉的，就是说你每一个虚拟机， 的设定上面，记忆体在这里去启用就可以了，在这里去启用它就好了。哦，所以你自己去设定好。那可是还有一个更复杂的问题会是什么呢？啊，那万一我某一台机器我让它储存，对不对？早上不是讲一个储存的功能，储存状态。那我储存的时候，譬如说我吃掉4G 的记忆体，那我待会要把它开起来的时候，实体剩不到4G 再开得起来吗？你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可用机体剩不到4G 再开得起来吗？可以，但是要用到这个功能。这个时候，这个功能会发挥作用。就是你要指定一个智慧型的分页，有点像是我们的作业系统，不是会有一个战争档swap 的档案，但是这个是一个很特定的时间点会用到它，就是情境就是我刚刚讲，就是说我原本是一个储存的状态，然后我现在要开起来之后实体机器不够，那他就会用这一块来当做暂时的记忆体，让它先开始，然后再慢慢去调整大家的记忆体。调到他都拿到实体记忆体的时候，他就这一块这个档案就会被移掉。这样可以吗？所以他指定的空间应该是要够快的，就是一个 SSD 的空间的，否则你那个机器就会觉得嚯、哦、很慢。好、哦，所以这种情况底下会效能会比较差，这样子。那注意一下，它如果是一个从来还没有开机的，它是不会用这个功能的。就是说，如果我现在只剩1G，但我现在开一台机器起来，它一开始的启动就需要2G的虚拟机器，是开不起来。它不会用这个功能，只有在刚刚讲储存状态的这种，简单来说，储存状态的这种，开起来的时候才会用到这个功能。哦，所以不要误会它的意思。OK。好，所以我们先图解一下，就是说，哎，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三台机器，然后呢？假设这台机器总共有16G 的记忆体，那这里是2G、2G 加 8G， 也是12G 这样子， 12G。好，然后呢，如果我的虚拟机这时候这个2啊重开的话，其实它就算不够，记忆体不够，因为可能不是只有 Hyper-V 在用，啊，就是如果这里。但还是可以用自动分页，就是智慧型分页来做。好，那这时候，比如说我现在开了第四台机器，开起来，那这一台机器这样暂时不够，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它就会去用我们刚刚讲的智慧型分页去启动这台虚拟机，这样子。好，那这里的话会秀出来，这个是在哪里呢？这个是在你的每一个虚拟机开起来之后，这里。会有一个记忆体分页，或者是网络，或者是复写。那我们来看看记忆体这个地方，这里状态如果写确定的话，意思就是说它没有用到智慧型分页，这样可以吗？这里状态如果记忆体状态写的是确定，就代表它没有用智慧型分页。那如果它写的是我们从屏幕上看到的这个分页有没有？就代表现在这个虚拟机它记忆体是用。智慧型分页来取代实体记忆体，好，所以你要知道它有没有，就看这个记忆体状态就可以了。这样理解吗？好，还有就刚好介绍到那个页签嘛，所以顺便提下其他的功能，这样子，就是这里网络的话，它可以知道它每一张网卡配到哪个 IP 有没有，所以 所以你不见得要进去，然后你打 IP 考虑之后，对吧？在这里就可以看到它配到什么 IP。我这 IP 不是配了十张网卡，而求出每张网卡，对吧？好，那复写的话我们还没有提到，复写会看到它怎么复写等等。所以这个下面的页先可以稍微用一下。那其中我们要用到的就是记忆体的状况这样子。那再来就是虚拟机连线，好、哦，虚拟机连线这个功能看似很简单，就是指的就是这个，这就是虚拟机连线的工具。那因为我们今天在现场，我只有一台机器嘛，晚一点你会看到我的一些录影的话是两台机器，甚至有三台机器的。那我就算在别台机器操作，比如说我在这个 host one， 我要去连到 host two 的虚拟机，也是通用这个工具。不需要在那个虚拟机上面装什么，安卓也不用，就可以直接就可以进去，所以它可以连到本机或远地的虚拟机器，直接就可以连这样子。那所以要注意一下，就是说，如果你有习惯把 Windows Firewall 给 enable 的，那你要记得把，比如说21279的这个 port 给启用起来，否则连不进去远端的机器啊，连不进去这样子。好，那注意一下哦，它一次只能有一台连到那个虚拟机器，一个 session 不能两个 session， 不像远端桌面你可能可以两个或甚至更多，它没有，它只能是只能一个，它只能一个这样子。那注意一下，就是说你要能够连到远地的机器，或者是本地的机器，假设你不是比如说 administrator 的这个账号，你必须把那个使用者账号加到这个群组去，也就是说，如果你要连到虚拟机的话，那你要用这个工具，必须账号是属于这个群组的成员这样子。好，当然如果你是domain 的命，应该来说，假设这些实体机都有加入的话，应该没有问题。那这个通常会在什么时候用呢？会是在假设你两个虚拟，两个实体机，两个实体机的 Hyper-V 本身没有 domain， 你是 workgroup 的架构，工作群组，那你就变成两边要建相同的账号，密码一样，然后把这两个账号呢都丢到这个群组去，这样对吗？我再讲一遍，就是说，如果你的实体机本身没有加入 domain， 那你又想从远端去管它。那就变成这两台机器上面都要有相同的某一个账号，名称一样，密码一样，然后都把它加到这个角色、这个群组里面去。好，那下面这个指令应该很少会用到的，就是说，你如果还刻意要把这个群组的这个管 Hyper-V 的功能权限再拿掉的话，你要下这个指令，大概不会这么做，因为你不要把它丢到那个群组就好了。所以如果除非你有特定某一个人啊或者什么，那把它拿掉还可以，我们就用下指令的方式。好，那这里赶快拿相机来吧。这个是这样的，就是假设我在我一个实体机上面有很多虚拟机，那每一个虚拟机呢，我不是都要启用那个 Windows 吗？不然 Windows 不是就没有启用？我绕去旁边一点。那每一个虚拟机你都要去打一串的那个，就是25码的那个产品编号，对不对？那是不是很烦？尤其是你做完 system prepare 不是都要做这件事情吗？对。那几个做法，一个做法就是待会我会示范，就是我在那个在SCDN 那边输入好这个key 值这样子，然后带起来的时候，它其实就会自动把我 key 值带进去，就是这每个带不动，它自动就把那个25码带进去这样，这是一种做法。那这种做法是说，好吧，那你也没有，比如说我刚刚讲的 System Center 这种VM 的方式，Virtual Machine Manager， 那一个方法就是说，那你在你的机器，你的机器呢就启用的时候呢，把 key 带上去，带这个 key。那不同的 key 代表不同版本的作业系统。好，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它就算网路不通，它也可以启用授权。以往打 key 最麻烦的地方还不是只有打 key， 就是它如果跟网路不通，还不能启用，对不对？有就很麻烦了。你打这组特殊的 key 是不需要连网路，它就自动启用。但是它不是代表说跟就是你就可以免费授权，这是两回事哦。你不要到时候人家来查来说，那徐老师说这样就可以用，错的，这是两回事。我在想的这是两回事，启用 Windows 跟有没有合法授权是两回事，这样懂吗？是两回事。OK， 好，那接下来的问题，第二个我再问一个比较深一点的问题哦。假设我的虚拟机已经用这个 key 值启动了，对不对？它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实体的 Hyper-V 主机必须已经启用 Windows， 知道吗 ？Windows 必须已经启用，这组 key 才会发挥作用。如果我的实体机根本没有启用 Windows， 它是不会发挥作用。换句话说，如果我把已经启用的虚拟机从某一个 Hyper-V 主机移到另外一个 Hyper-V， 而这个 Hyper-V 实体主机并没有启用 Windows， 它会失效。但是好处是，如果比如说我把舞台移过去，对不对？舞台运移过去，只要我这个实体机 enable 起来之后，这舞台就全部都又恢复启用，这样懂吗？否则你不是说每个要进去再 key 一次？不用，你只要实体机启用 Windows， 那上面所有的虚拟机就通通启用 Windows。这样可以吗？用这个 key 的好处是这样子。好，那如果你想上网找也可以的，你就输入这四个字 AVMA key 就可以了。你找 AVMA 就会有，就网页就告诉你这个了。对，因为拍手机它是图档，对吧？还是要 key 嘛？你就连 key 都懒得 key， 就记这个几个 key 过去。你就可以直接找到那个网页，就可以看到这一串的这个授权嘛。好，那给各位看一下哈，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像我这个例子是说，我做的例子是说，我原本用我 MSDN 的 key 值去启动这样子，然后你去打这一串 SLMG 啊，就是 Server License 的 Manager， 然后后面去打 DLV。那它就会秀出来说，你是用什么方式去启用的？这样子，用什么方式去启用？好，那它会跑一段那个 Windows Clean Host， 会跑出来这样子，是跑出这个视窗这样子。那这边就会秀出来你是用什么方式启动的。好，然后呢，接下来的话呢，我就用这段 key， 对，用这个指令 SLNG 啊，后面带 IPK。带上我们刚才的这个 AVMA 的 key 进去之后呢，比如说是这个，我刚刚带比较深的机版本进去这样子。好，那安装完之后呢，你再去下刚才那个指令，你会发现这里会不太一样。Virtual Machine Activation， 这边会秀 Virtual Machine Activation。就用虚拟机的方式来启动。然后，如果你还想要再进一步观察的话，是这样子：在实体机上面，你会收到一个12310的讯息，12310的讯息。应用程式哦，应用程式是这里会收到12310的讯息。这是我刚刚打那个。SLNG 啊 ，IPK 有没有？进来的时候 ，host 会收到的一个 request， 会有一个12310，而你的虚拟机上面，它会收到一个12309。他说：“我已经收到，就我的副分割，也就是我的这个实体机跟我回应说好，那个授权启用。”这样可以。 好，一二三一零和一二三零，分别在实体机跟你的讯息器里面会看到这两个讯息的这样子，都在应用程式日志里面。好，那这里有问题。再来就是你的虚拟机上面必须加装这个整合服务。那有一些整合服务的话，就是你的虚拟机已经是内建已经有，内建已经有，比如说 Windows Server 2012就已经有。那这里要注意的地方是几个点啊？第一个就是说，有没有人用过，就是或者是你现在还有的，就是。Windows Server 2003 R2 有一个叫做 Virtual Server， 在2005年出的 Virtual Server。Virtual Server 的 VHD 的虚拟机，它的 VHD 可以拿来 Hyper-V 用，是可以的。或者是什么 Virtual PC 也可以，但是要注意一个小细节，就是你要拿来 Hyper-V 用之前，记得先把它的整合服务移掉。如果你没有移掉，我的经验是移不掉。但你如果是旧版的，比如说这2008 R2 的整合服务，那你上去的话，加装的就是你它会升级。但是我告诉你，在前一代就是比如说 Virtual Server、Virtual PC 那种，你记得要先把它的整合服务移掉，你才装得上去。这根本就是不一样的东西，就是弄不掉，怎么样都移不掉，很麻烦。我试了几次都移不掉，所以后来的话就是要记得在旧版的先把它移掉，然后再挂进来。当然，如这个已经是比较旧了，你可能不见得会碰到，但是我稍微提醒一下。好，那不是只有 Windows 的有内建整合服务这样子，就 Linux 的有一些版本也有资源。所以如果你有用 Linux 的环境，请你上到官方网站去查。哪一些版本，比如说 CentOS 6.4 已经有资源整合服务，所以它包括这个客体服务有资源。就微软针对这种 Open Source 的，就是以前大家都可能会抱怨微软说，哎，你们都不做 Open Source。对，那微软针对产品是不 Open Source， 但是它对于比如说技术的推广，像是比如说开发，它会提供一些 sample code 给你。然后针对刚刚讲的，比如说 Linux 这些东西的话，它也提供整合服务的。在里面这样子，就是贡献在里面，所以你直接新的 Linux 的话，它都有整合服务在里面，就直接可以用这样子，直接就可以用。那旧版的比较麻烦，你要去设定 C compiler 去弄，现在就不用，它内建就已经有。所以如果你要挂那个这个 Linux， 其实也是可以的。好，那这里的话你是可以用。PowerShell 去把客体服务启用起来。好，那我们刚刚是在虚拟机里的话，这里去勾这个。那当然，如果你要显现你的键盘的功率、指令的功率，当然你可以用 PowerShell 打指令也可以啊。打指令也可以。通常会用 PowerShell， 就是说你可能有很多虚拟机啊，或者是相同的设定啊，你需要来做的话，会用这个方式来做这样子。好，那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图上面看到，就是非微软的产品呢也放在里面。我现在觉得，有些时候这个微软的现在服务呢，就像动物园一样，有大象、有企鹅、有什么变色龙，通通都有了。以前就很爱面，就有资源，但是就不会写的那么明显，现在就很明显的就把它写出来。明显就把它写出来，所以。同样的，里面可以支援到64颗虚拟 CPU， 然后刚硬件的调整这些功能它都可以做。前面提到什么动态记忆体啊，什么这些通通都可以。好， 因为以前这些东西的话，你可能就那好吧，那我们公司就除了 HyperV 之外，还有那个比如说 Citrix 或 VMware， 那现在通通那几种就都有资源这样子，就通通有资源。好，那所以这里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的 SetOS， 那这边就会秀出来，我登录进去都可以看到这样子 ，HyperV 啊，对吧？然后我们就可以抓到它的机体状态，有没有？动态机体的时候，好，这里也会修的话，它是在，它加装了这些 Hyper-V 的 service， 有没有？所以你要从这里，我们通常按这个红色，不是会下 shutdown 指令到作业系统里面去吗？它也会支援，那种。一般我们常用的 Windows 什么 shutdown， 它会做 shutdown 这种，所以它 Linux 也会做。好，它挂 service 进去这样子。好，所以这里就会看到它的一些活动的讯号等等。好，那我们休息一下，下午时间比较长，我们待会再谈后面的 submission， 好吧？